大家下午好，咱们今天继续学习以弗所书。上回我们讲了神的军装，我们复习一下神的军装保罗是怎么描写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的6:14-17，他用四节经文这么讲，他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每个基督徒，我们只要信了耶稣之后，都是神属灵大军当中的一个战士，我们都必须要参加跟邪恶势力、跟魔鬼的属灵的战斗，我们就必须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那么神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呢？首先要系上真理的腰带，戴上公义的护心镜，穿上福音的军鞋，使用信心的盾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只有这样才可能不打败仗，才可能获胜。但是神的军装也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够打胜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神的军装主要是用来防御的，我们想要打胜仗光防御不行，也必须还要进攻。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呢为了巩固边防，就在法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边境啊修了一条防线，叫马奇诺防线，花了50亿法郎，用了7年的时间修了将近400公里长这么一个要塞堡垒地带。这马奇诺防线防御功能非常的强大，防线分为很多的要塞区，每个要塞区纵深大概有10公里，有许多阵地组成，并且在重要地区呢又构筑堡垒群，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个堡垒当中能够容纳士兵40到80个人，并且配有10多挺机关枪，还有7到8门的火炮，四围筑有外壕，设置防火的装置和各种障碍。在要塞区内还有很多的地下室、兵营，中间有隧道相互连接，有运兵车，再有铁路来运兵负责。地下室里有防火防毒的各种设备，医院、发电机、厨房、酒吧、舞厅等各种娱乐场所，并且储存了大量的粮食和燃料，一般士兵要是不出去在里面活3个月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地下室常年保持着12摄氏度的恒温啊，这个马其顿防线的规模前所未有，非常的大，配备非常的好。法国人对马其顿防线寄予厚望，但是1940年的5月，德国纳粹绕过马奇诺防线，从阿登地区的森林直接插入到马奇诺防线的背后，进入到法国的本土，马奇诺防线失效了，没有用了。所以这个马奇诺防线呢，它并不是说它建的不好，而是说这个战略思想有问题。你不能仅仅的消极防御，这个不行，你消极防御肯定是不会打胜仗的。我们在属灵的战争当中呢，必须要穿上军装，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要打胜仗呢，必须要靠着神的能力向魔鬼和他的军队进攻才行。向魔鬼和他的进攻，这个神的能力是从哪儿来呀？两个，第一个呢很重要，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圣经。第二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祷告，这个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以弗所书6:18-20的经文。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在属灵的圣战当中，作为基督徒的战士， 我们想要打胜仗必须有能力，这个能力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必须从神那里获得。那么这个能力是怎么获得的呢？是靠着祷告，我们才能从神那里求出能力来，降下能力来。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关于祷告有这么五点：第一，靠着圣灵祷告；第二，随时祷告；第三，全面祷告；第四，警醒祷告；第五，恒切祷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做祷告的大军，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是福音战士，你们就必须祷告，你们要做祷告的军队。第一点，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战士要靠着圣灵祷告。圣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靠着圣灵从神那里得到能力。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灵能力有多大呀？有多强啊？耶稣基督复活是借着圣灵的能力。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怎么说呀？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圣灵也就是神就住在我们心里，圣灵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么我们通过圣灵从神那里来祷告，求得各种的恩典和祝福，求得各种的能力。我们靠着圣灵，我们才知道神的心思意念，到底怎么样来祷告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祷告如果不是靠着圣灵，就不会有属天的能力降下来，我们也不会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打退魔鬼的攻击。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几段经文教导的都是面向基督徒，换句话说已经信耶稣的人啊，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跟其他别的宗教的祷告不一样，别的宗教也有祷告，我原来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徒也祷告，但是基督教的祷告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住在心里，圣灵帮助我们来祷告。靠着圣灵其实讲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要明白神的旨意，学习顺服，照着神的旨意做。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求神，你改变环境吧，别让我受苦了，但神怎么样啊？神通过环境来改变我们，神没有把环境直接改变，环境还在那儿，但是我们自己发生变化了，经常是这样。我们说神呢，你做这个你做那个，神说你要明白我的旨意，照着我的旨意去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太平洋岛上发生了一次战役，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跟部队失散了，跟德国纳粹的军队打仗，到处都是炮火射击，他在一片丛林当中正往前走呢，抬头一看， 一群德国兵走过来了，他得躲呀，往四周一看，在不远的地方有好多大的岩石，岩石里面有好多小洞穴，他赶紧就爬过去了，冲着岩石爬过去了，爬到岩石旁边找了一个洞穴就进去了，在里面藏着。但是他心里很清楚啊，这德国兵过来了肯定得挨处搜查呀，自己肯定都得被搜查到，那搜查到就得死了，没有活路。这海军陆战队员是个基督徒，他跟神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保护我，求你让我免于杀戮，你救我吧，无论怎样我都顺服你，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接受，无论什么结果我都相信你，我都爱你。祷告完了，他就静静地躺在洞里头等着了，他望着外面射进来的光线，他就想， 这门口要是再有一块大石头多好啊，大石头堵住了，谁也不知道我藏在这儿，那我就安全了。他刚想完，有一只蜘蛛爬过来了，蜘蛛开始在洞口结网，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慢慢的到岩石这边来了。这个战士他心里充满了恐惧，他说今天神呐，肯定就让我死在这儿了，他们一搜查，他们就不搜查吧，他们冲着我这洞里啊扫射，这一梭子我就玩完了。敌人来了，到处搜查，有一个德国兵看见这洞口了，他到洞口瞥了一眼，他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在这洞口啊有一张完整的蜘蛛网，有一个蜘蛛懒洋洋的趴在这个网上边。他看一眼之后一转身就没看第二眼，然后这些德国兵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全都走了。过了一会儿没有人了，静下来了。这美国兵再次祷告，他说主啊，你赦免我的罪吧，你用这种方式救了我，赦免我这个小心的人吧，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我们靠着圣灵祷告呢，就是要学习顺服神。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计划去做，这样才能够在灵战当中打胜仗。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对圣灵的带领敏感，我们顺从圣灵，同时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第一点，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第二点，保罗要告诉我们说，神的战士要随时祷告，神的战士要随时祷告。圣经告诉我们，魔鬼不打盹，魔鬼像游行的狮子，遍地游行，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在属灵战场的战士啊，必须随时的警惕，随时带着武器。什么武器啊？祷告。好多人说我圣经读的少，圣经不熟，但是你祷告可以啊，张嘴就可以讲，不需要熟，你只要跟神交通就行了。咱们现在的生活，手机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了，手机可以打电话发短信，还可以上网，我们手机可以看微信呐，检查电子邮件啊，对不对？我们没有手机感觉活不下去。我们经常有朋友第一次到教会来，先把手机掏出来了，有 WiFi 没？有无线网络没？你帮我来输个密码让我上网。所以我们崇拜的时候就能听到手机的提示音响，我们希望随时都有无线网络，让我们可以跟外界保持交通，保持交流。其实神要我们做的祷告也是这样，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的联系方式，神希望我们随时通过祷告跟他联系，这个信号始终也不断，始终有祷告让神知道我们要跟神怎么讲话，神始终都在那儿听我们祷告。我们经常是这样，这个手机啊一分钟不看的话都不行，但是好多人一天跟神都祷告不了一次。神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张口来呼求神的帮助，是不是愿意跟神来交流，这点很重要。没有无线网络，我们跟外界失去联系，但是没有祷告的话，我们跟神也联系不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无论是多么危险多么紧急，只要我们张嘴跟神祷告，神就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以前我经常开车送餐啊，有一次遇到好多的危险吧。有一次我开车从西茂那边大雪天往回开，这路上好多车堵得挺严重，有些车也是开车不守规矩。我往前正开着呢，旁边一辆卡车就一下冲过来了，插到我前面去了，我赶紧就得踩刹车，要不就撞上了。我一踩刹车，底下是黑冰，这车直接向着旁边就滑过去了。我不断地踩刹车，不停地踩，慢慢的这车开始减速，但是一直向那边滑，我根本控制不了，所以这车一直奔着栏杆就冲过去了。我浑身一下血就涌到头上来了，我一下马上就开始张嘴祷告，我说神你救我吧，今天别让我出事儿， 别让我死在这儿，也别让我撞别人，求主救我吧，放在您手里了。这车向着栏杆滑过去了，滑得越滑越慢，最后马上接触到栏杆那一瞬间突然就停下来了。我赶紧下车一看，这栏杆有一根，下边有一个水泥地，水泥的这个一个台子，水泥台上边有好多雪，厚厚的雪，我的前轮正好就顶在雪上边了，车也没有问题，人也没问题。我一身大汗的赶紧上车了，我心砰砰的跳，然后我就开着车慢慢的往前开，一点一点，一边开车一边感恩，我说神真是感谢你。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次发生了，发生很多回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都是神迹。只要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马上就张嘴，神马上就出手，所以神是不误事的，神想要做什么事情没有做不成的。今年九月份我回国看看父母，我妈身体不好，尿毒症，我妈记忆力也不好，爱忘事儿。但是我妈这人呢性格外向，喜欢到外边去溜达，不愿意待家里。九月十四号我爸过生日，去提前订好了饭店，订好生日蛋糕了，都通知这些亲戚了，就准备到时候开这个祝寿了。我们说7点呢开席，那天6点钟我跟我父母一块儿要准备去参加，坐公车到饭店去。我父母先下楼了，我有点事儿在楼上下来比较晚。我父母下来之后呢，我爸就跟我妈等着我，然后我妈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她看见旁边有个公车站，她就挺熟悉的，经常坐公车去到医院透析，她就自己跑到公车站那边去了。我爸也没照顾上啊，这边等着我呢。结果我妈到公车站，刚到那儿一站，来了一辆公车，她情不自禁就上这公车了，因为这公车就奔着这个她天天上医院透析那间医院那方向去，她就上去了，就走了。我爸再看的时候人就没有了，然后我下来了，我下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正团团转呢。我们俩就找吧，那公车站一共有3路公车，我们当时3路公车的总站离都不太远，我们坐着这个公车就到总站去找去了，没找到，没有人。我们留了联系方式，留了电话了，到处找吧，打电话通知我妹妹妹夫，打电话通知这些参加这个生日宴会的亲戚们，大家都帮着找想办法。我爸急坏了，我爸说的没有心情去过这个生日庆祝了这感觉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妈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也走丢过2回，所以都是很着急。我也是，我这急得不得了一开始，但是我一着急我就想了，这心里这么不平安，为什么不求神呢？我马上我就跟神祷告了，我说神，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啊，你创造了世界，我妈的情况你也知道啊，求你今天就保守我妈平安无事，你把她顺利的带回来，让我们找到她，同时也还求您让这个生日聚会啊顺利进行。平时我跟这些亲戚经常分享，我说神你怎么爱我，你怎么祝福我，你今天如果这个事情不解决，这不荣耀你的名啊，我以后还怎么跟他们传福音了。我就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就觉得有一种能力马上就抚慰我的内心，让我一下就平静下来了，我心里非常的平静，感觉非常的平安，一点也不着急。然后我就搀着我爸，我说不要紧，我跟耶稣已经祷告了，我们今天肯定没事，我妈能被找到，而且呢我们这个生日宴会还能高高兴兴地过，咱们去饭店吧，亲戚都等着呢。我爸本来急得够呛，但是一看我这么镇定，他心情也能平静一些了。然后我说咱们在这儿也没有用啊，你不去的话也没有地方可去啊，我说我妈在哪儿我们人不知道啊。然后他就跟我去到饭店了，到饭店，刚到饭店我妹夫打电话过来了，我妹夫开车到我父母家，说我妈已经自己回家了，在家里坐着呢，她把这事儿给忘了，坐公车兜一圈回来了又回家坐着去了。我说赶紧把我妈带过来吧，我妈来了，到了开宴会的时候7点半才迟到了半个小时。然后呢大家都是惊魂未定啊，我赶紧就分享， 我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为什么到现在我妈平安回来，我祷告了，我跟耶稣祷告的，我把这事分享啊。这个可喜的是，这些亲戚没有一个人否定的，大家一致赞同，对，就是应该祷告，真是感谢你信这个神，所以大家非常高兴啊，就是因为你祷告了，所以这是感谢神。那么神什么都能做，我们感觉到了，无论是帮你找人那是救你命啊，都能做，只要我们跟他讲，神随时都在听我们祷告，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张口。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 WiFi 很重要，我们随时都需要，但是我们不感觉到我们随时都需要神。所以保罗说你们随时要祷告，我们不祷告会怎么样啊？魔鬼就这些暗箭啊，这些阴谋诡计就向我们射过来了，恐惧、惊慌、害怕，这些都是属灵的征战，对不对？你怎么来抵挡呢？你怎么去来跟魔鬼交战呢？祷告，你一祷告，神就把属天的能力降下来了，你就有力量来胜过魔鬼的攻击。所以基督徒我们出去在外边随时随地都要带着我们这个属灵的武器，就是祷告，张嘴就来，张嘴就可以祷告。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要操练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要知道神始终跟我们在一起。很多时候有人这么讲，我现在觉得呀，神离我很远。说实话，神始终都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觉得神离你远呢，你要省察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犯罪，我们因为不洁净，我们因为信心软弱，所以跟神的距离没法亲近。在圣经当中也讲了，其实呢，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信心软弱也是罪。我们不要说主啊，求你跟我在一起，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半步，关键是我们自己想不想亲近神，我们需要洁净自己。第三点，保罗在这段圣经里讲的是，神的战士要全面祷告，神的战士要全面祷告。保罗说什么呀？说你们要多方祷告祈求。祷告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这么重要，但是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愿意花时间祷告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祷告是需要付代价的。付什么代价呀？需要花时间精力，打仗需要牺牲，属灵的征战也需要牺牲，需要牺牲我们的时间，牺牲我们的精力。神这个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借着付出时间和精力，通过祷告跟神沟通啊。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持续了2000多年，到今天仍然长盛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直都有大量的基督徒在祷告，为了各种事情祷告。要是谁也不愿意到战场上去当兵啊，国家就没有人保卫了，或是当兵打仗的时候贪生怕死不冲锋陷阵，那也没法打赢这个战役。属灵的征战也是这样，我们要不愿意去当兵，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军中不愿意服役，也不愿意去打仗的时候去勇敢地往前冲杀，属灵征战早就结束了，魔鬼就得胜了。我们今天这个文化呀，排斥祷告。我们今天这文化告诉你，你要是不忙，你就不会成功。我们自己的身体排斥祷告，我们的心思意念排斥祷告，魔鬼呢也把我们一块排斥祷告，告诉你，你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呢，你太忙了，别祷告了。实际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你一祷告，神就帮你缩短时间了。你干这个事儿2个小时，你祷告完了，神给你1个半小时就做完了。很多时候为什么那么多的难处啊？为什么老觉得时间不够用啊？因为不祷告。这也是我亲身的体会，我们一直在属灵征战当中处于激烈的交锋， 如果我们退缩，如果我们不拿起神的武器去进攻的话，我们必然要被打败。有人比喻读经祷告就像呼吸，读经是吸，祷告是呼，缺一不可。那咱们你看谁说的我不呼了，我光吸，或者我光呼我不吸，谁能活呀？活不了。对我们来说祷告非常难，为什么呀？首先是没有时间，真有人要下决心说我要花点时间祷告，又有问题了。怎么祷告啊？不知道怎么祷告。好就好在祷告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祷告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要我们跟神真心诚意的把我们的想法跟神交流，这个神就是喜悦的。又有人就说了，祷告谁不会呀？就是求呗，祈求是祷告里面的内容之一，但是祈求不等于祷告。虽然祷告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好多属灵前辈他们这种祷告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学习可以让我们过一个活泼丰富的祷告生活。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种祷告方式，分为五步：认罪、赞美、感恩、代祷、祈求。如果大家还不清楚自己怎么祷告合适，可以参考这个方式来。首先呢，操练祷告呢，第一步认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罪告诉神，求神赦免，求神洁净。我们一切的恶行，不论是已经做出来的，还是藏在心里准备去做的，都应该跟神讲。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罪，或者是隐藏，那么在神和我们之间就出现了一个障碍。很多时候我们很长时间祷告啊，老是没得应允啊，没得垂听，这是因为罪没有被洁净。所以诗篇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雅各书5章16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个人灵修的习惯，很多时候我们最好单独跟神祷告，认罪的时候特别向神认罪，不要跟别人讲，因为只有神才有能力赦免我们的罪。当然如果我们得罪了某个人，我们需要单独的向他把那个罪认掉，但是好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所有的秘密。所以诗篇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不洁净，看看有什么地方我们得罪神了，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人了。我们跟神认罪，我们也跟人认罪，我们跟神认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认完罪之后，你就会，神就会给你属天的平安，神的能力就会降在你心里安慰你，叫你知道罪神已经赦免了，我们心中的担子就可以放下了。所以我们操练祷告，第一我们可以认罪，首先认罪之后呢，可以开始赞美，赞美神。诗篇22篇第3节讲什么呀？你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就是讲神。那么这个宝座它也可以翻译成为居所，换句话说，当神的子民在赞美神的时候，神是在他的子民中间的。所以我们属灵征战在打仗的时候，你要想在神在我们中间指挥我们打仗，在我们中间靠着神的能力，你就赞美吧，只要你赞美，马上就有能力，马上身体就有力量。赞美表达的是一种爱和尊崇，赞美神的能力，我们赞美神的荣耀，赞美神的全知全能全智全在。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和大能越多，我们就会对神的认识越深。我们经常要是赞美神，对神认识越深，我们的赞美就越能发自肺腑，赞美的时候我们情绪也调动起来了， 带领我们整个人整颗心都来敬拜神。很多时候赞美我们不知道怎么赞美好，说了几句空话就说不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经文来帮助我们赞美，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比如说在历代志上29:10-13，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好，这写的多好啊！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赞美几句没有什么可讲的，就直接把圣经拿出来读，我们多读几遍，你感觉我们热血沸腾，心思意念都起来了。在诗篇当中有好多写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赞美诗，比如说诗篇的33篇、34篇都是非常好的，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就可以把圣经拿出来读，这些诗篇非常好，帮助我们灵修。赞美之后我们可以来感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每一天当我们起床开始生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谢神，有好多事情都可以值得感谢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每一天我起来我感谢神又让我开始了新的一天，有多少人在睡梦当中就故去了我又开始新的一天了，我身体还这么好，神你让我吃得好睡得好，上厕所也都顺利，多好啊！多少人我以前讲了上厕所都难受，都没法正常的排泄，对不对？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家人还活着，我们的还有工作做，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教会各种事情我们都可以感恩。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呢？因为我们经常不愿意感恩，因为我们的自私自义，因为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不愿意感恩，不愿意感谢人。我们常常能够记住那些我们帮助别人对别人好的事儿，我们想不起来谁对我们好啊？神对我们好，神对我们好了很多了，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忘掉了。感恩是帮助我们来重新的归正，调整我们的心智，学习来亲近神。所以我们数算主恩的时候，一样一样讲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忆起来了，神确实对我那么好，给我那么多的恩典，神对我给我那么多的慈爱。像我就一直都感谢神，每一天早上起来首先我想到的就是我父母还活着，现在呢神又带一个保姆来照顾我父母我最近这今年又换了一个房子，买了一个房子，换辆车，身体又这么健康，所以我就感谢神，每件事情都需要感谢神，真是从由衷的感谢神。教会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们跟越来越多的朋友建立关系了，都是应该感谢神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调整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心态，不是总是经常的抱怨，看到我没有什么，我们应该看到我有了这么多的东西，还有那么多的人不如我们。第三，我们需要操练祷告感恩。第四，代祷。提摩太前书2:1-4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里告诉我们要为了别人祷告，不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首先，不信的那些人仍然活在魔鬼的黑暗权势当中，这些是未得之民，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求神用大能大力把他们从魔鬼的辖制当中救拔出来。 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特别是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亲人朋友，他们还没信主呢，需要为他们祷告。我原来在东部，我信主在东部安大略省伦敦市啊，伦敦国语宣道会。我刚开始去过教会几次，然后就把联系方式留下了，然后又好长时间没去过教会。后来我信主了，我到教会参加教会生活，参加祷告会，我才知道，从我头一天留下联系方式的时候，那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就在祷告会一直为我祷告，一直祷告到我信主，一直到我参加祷告会，非常的感人。那教会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卡，在卡上写着那个人的姓名，他的各种事情在背后都写着，所以每一次祷告大家都轮流祷告。所以我们每个人能够信耶稣啊，不知道有多少人给我们祷告啊，祷告了多长时间大家都不知道。我父母不知道啊，我父母信耶稣，我妈信耶稣，祷告了十几年，我给他们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祷告，需要很多很多的祷告，需要很多很多的代祷，这些未得之民才可能靠着神的能力从魔鬼那边被救出来。祷告本身就是向魔鬼进攻，依靠神的能力打破黑暗的网罗。中国内地会创始人英国人戴德生20多岁的时候，神呼召说你到中国去传福音，去宣教。后来他真到了中国宣教了，但是不幸头一次到中国来呢，脊椎受伤了，又返回英格兰了，养病，病很重，几乎要瘫痪了。戴德生一看怎么办呢，但是他先坚信神会带领他重新返回中国，他就买了一幅地图挂在墙上，对着地图跪起来，天天花好几个小时祷告。你什么也干不了，我可以祷告啊，祷告。他祷告呢目标很清楚，他求神差派18个大有信心真诚奉献有火一般的热心，乐意为主生活，为主工作，为主受苦，甚至为主而死的宣教士跟他一起去中国。祷告了几天之后，有几个朋友来看他，跟他一起祷告，慢慢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怎么样啊，有24个人要跟他一起去中国，他求18个，神给他24个，在中国还有6个。这些人一个团队一块儿，他们开始掀开了在中国西南宣教这个开拓史的一页。西南地区当时在中国有9个省是没有人传福音的，没有人听过福音，所以包括西南是重灾区，这些人先到西南去宣教。戴德生1905年归天家，但是内地会呢继续蓬勃的发展。到了1933年年底，内地会有总堂328间，支堂2325间，西方宣教士一共有1300多人。自内地会开始在中国建立教会的时候，受洗的大概有15万人。所以这是开始了从神对一个年轻人的呼召和他为中国不断的代祷而产生的这个结果。所以代祷首先要为不信的那些人祷告。中国现在基督教发展的很兴旺，为什么呀？中国以前是没有基督教传统的，都是西方宣教士到中国开始宣教，甚至圣身附上了自己生命或这个为代价，最后结出来的果子，这不是偶然的，好多好多人祷告。其次呢，我们还需要为主内的弟兄姐妹祷告。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打仗也知道啊，必须彼此支持协调作战的。那保罗说，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听过一个故事，早些年呢，有几个西方宣教士到中东国家啊，向一些农村传福音，那边很多人都是穆斯林。有一天呢，有一个人要到一个村子里去传福音，以前没去过那个村子，那个村子据说是很抵制福音的，但是这个宣教士他很清楚神的意向，神一定要他去，他说我一定要去。另外几个人劝他没劝住，他说那几个人就说了，那你要去那就去吧，但是我们从你一出门就开始为你祷告，一直祷告到你回来。这一共7个人，有一个人就出去了，到那村子去传福音去，6个人剩下就开始跪下来一块为这一个人祷告。 这个人到半夜回来了，平安无事。回来以后继续向那个村子传福音，后来那个村子很多人信主了，包括了很多抵挡福音的这些穆斯林。后来大家信主了之后呢，有一次团契，在村子里面开个团契，这个宣教士就讲了，他说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我是准备把生命都不要了，我要给你们传福音，我宁可死我也要传福音给你们。他刚说完，有几个基督徒回应了，说的你头一次来，我们真就想把你杀掉的，就想杀死你了，我们都把砍刀准备好了，准备去冲过去砍你去了。我们要冲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你身边有六个人全副武装，这六个人都带着枪呢，四处警戒，我们不敢往上冲了。他说的，然后说什么时间呢？一对这个时间，就是那一天他自己跑出去，去到那个村子里传福音那一天。这六个宣教士，他说从你出门开始到回来，我们就给你祷告。这六个人祷告，结果呢，在别人的眼睛里看，六个全副武装的人在保护这个人。所以这村子全村好多人都信耶稣得救了，这个就是代祷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突然的，不是向着空气说话，神始终都在垂听的。我们祷告，神的能力就降下来，然后就开始发生作用，起变化了。这是属灵的征战，神真的就能保护我们，就能够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这个社会祷告，为当权者祷告，同样神也会转变他们的心思意念，反过来祝福我们。箴言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现在政府有一些措施大家不太满意，去签名啊，去这个反对，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传福音，需要祷告，为这些当权者祷告。我们祷告，神的能力就降下来了，转变这些人的心思意念，这个只有神才能做。特别要为了牧师祷告啊，为我祷告。保罗他讲了，他说你们要为我祷告，让我有胆量当讲，把神给我的话讲出来。圣经说什么呀？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个魔鬼他是很聪明的，他知道谁教会当中谁担的任务啊，谁担的担子啊重，就是这个做头的这些牧师啊、长老啊，这些教会的带领人们，所以他就开始不断的攻击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来攻击，把你们这些人打倒了，剩下的就是一盘散沙，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也需要给牧师祷告，需要为我祷告，也需要。所以让我能够像保罗那样放胆的传讲福音啊，有智慧，有时间，有能力，有爱心来牧养教会，这是非常必要的。代祷包括好多内容，为不信的祷告，为信的祷告，为当权者祷告，也为了我们的带领人祷告。这是第四点，操练祷告要代祷。第五点，祈求，这个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为自己求各种事情。但是呢，祈求主耶稣他也讲，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祈求是求了，好多人求一求没什么动静啊，没什么反应啊，那估计神是不同意，然后就放弃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很多时候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旨意，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我们求，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信心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很多时候将信将疑，觉得我们求一下吧，成了固然好，没成也无所谓，就不努力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是走个过场，没有什么信心。有个洋人牧师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在一个镇上住着很多种地的农民，很长时间呢不下雨了，庄稼都枯死了，好多牲口也死了，大家忧心忡忡，说这个干旱呢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雨啊。镇上的牧师就说了， 啊，大家都到教会来，咱们一起同心祷告，跟神求雨。那天时间到了，大家三三两两都进来了。进了教会之后呢，大家都是还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在那儿聊天，牧师走到前边了，让大家安静，大家慢慢安静下来了。牧师站在前面就扫视一下人群，一看大家都是空着手来的，但是呢前排有个小姑娘是不一样的，很显眼。因为什么呢？显眼呢，她来了之后在她的手边啊放着一把红色的雨伞，所以牧师心里就非常高兴啊，这小姑娘脸上放光，一种很兴奋的表情。别的人来了是祷告来了，这小姑娘是带着信心来的，别的人都没带雨伞，因为她不相信会下雨，她就没带雨伞来，这个就是信心的标志。你当然你过来求雨了，但你会不会相信下雨呢？这是一个问题。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不一定马上就会实现。还有一个老的故事，说有位父亲有三个女儿，有一年圣诞前几天，父亲就问三个姑娘说你们想要什么圣诞礼物啊？大女儿说我想要一支钢笔，要那种自来水笔，比较那个以前的事情。老二说我要一个大皮球。那三女儿说我想要一只金表。小女儿才三岁呀。到了圣诞节那一天呢，爸爸把女儿把那个礼物拿出来了，大女儿的就是自来水笔，二女儿呢大皮球。到了小女儿这儿呢，拿了一个别的圣诞礼物给她，不是金表。小女儿就想，爸爸肯定啊是就没想给我买表，觉得表太贵了，不舍得给我买。这件事情过去了，又过了12年，小女儿15岁了，因为那年过圣诞节了，然后爸爸呢送给她一个圣诞礼物，是一只光彩夺目的金表。小女儿惊呆了，爸爸说这是你3岁的时候跟我要的圣诞礼物，但是那个时候你小，你不知道怎么照顾她，所以我现在才把这个表给你，这个时候你已经大了，知道怎么用它了。所以呢，祷告很多时候呢，我们祷告不是神不垂听，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时间，我们需要等待，我们需要等什么时间他的旨意才能够成就。好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在祈求当中学的另一个功课，就是要安静在他的面前，顺服他的带领。不一定我们祷告神就一定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有什么欲望神就满足什么欲望，这不一定，但是神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跪在客西马尼园，他求神父神把他这个苦杯挪去，神也没有应允，但是呢神给的一定是最好的。神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流血舍命，拯救了所有信他的这些人。所以神有神他的旨意，我们需要来顺服，按照他的这个旨意去祷告。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祈求首先要有信心，其次呢我们需要等待，等待神的时间神的计划，第三我们也要顺服神的带领，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当然我们也需要来祈求跟神，需要求智慧，需要求勇气，大胆地传福音，并且讲当讲的话，就像保罗那样，要做有能力的福音战士，做祷告的大军，大能的勇士，做有见证的基督徒。所以呢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见证，操练祷告的5步。第一，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呀？刚讲完的认罪、赞美、感恩、拜祷、祈求，大家可以参考，有好多的祷告方式，这个只是一种建议。今天这段经文保罗要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基督徒也就是神的战士要警醒祷告。我们这个世界呀，有好多基督徒都是这样， 礼拜天基督徒，礼拜天到教会来坐一下，然后就走了。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好多基督徒在祈求的时候跟神祷告的挺热烈，但是呢，要不是祈求，好多时候别的内容就省略了。美国19世纪著名的布道家穆迪，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人做梦到外边去旅游去了，他看见一个教堂，教堂上边呢有一个小鬼，这小鬼在教堂上面呼呼大睡。他继续往前走，又看见一个教堂，这教堂顶上啊有好多的鬼忙来忙去的，跑来跑去的。他很惊讶，他不明白，他就问天使，他说为什么，为什么头一个教堂和第二个教堂上边这鬼都不一样呢？这天使就跟他讲了，说这头一个教堂啊，这里边都是睡觉的基督徒，所以这个魔鬼就派了个小鬼来看他们，这小鬼看他们没什么事可做，他就搁上边睡觉。第二个教堂呢，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两人拼命地祷告，这魔鬼忙得不得了，他派了一个鬼去不行，又派了一个鬼，派了不少鬼，就因为这两人派了一大堆鬼，这些鬼忙得也是不可开交。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祷告这个能力可以摇动地府，叫魔鬼不安。对付魔鬼最好的办法就是祷告，人再多的话，你不祷告不追求的话，也战胜不了敌人，也打不了胜仗。保罗教导基督徒要警醒，打仗的时候必须时刻小心，危险随时都在，敌人常常趁你不备的时候攻击你。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的门徒写福音书，他就回忆到了在克西马尼园那天晚上，主耶稣告诉他最喜欢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他说你们在这里等等一等，跟我一起啊警醒。然后主耶稣说完这句话，稍微往前走了几步，他希望门徒跟自己祷告，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完了，一转身回头一看，这仨人都睡着了。所以好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不是靠着神的能力，而是屈从自己的肉体，就是这样。所以基督徒应该时刻的警醒祷告，祷告本身也能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警醒。第五点，保罗说神的战士要恒切祷告，恒切祷告。保罗说祷告要警醒不倦，警醒不倦，也就是说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也不要感到厌倦，要坚持祷告啊。我们常常就是这样，为了某一件事祷告一段时间了，没有什么结果呀，怎么办呢？就不祷告了，放弃了，然后再想用人的办法来解决吧。但是呢，那不是神的旨意，圣经不是这么讲的。福音书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要坚持祷告，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了路加福音11章的这5到13节。所以有个人呢，半夜到朋友家来敲门，他说我晚上有一个走夜路的朋友啊，到我家来串门来了，但是我家没什么吃的了，我到这儿来借点吃的东西，我借几个饼。门里这朋友说的太晚了，我都关好门了，我们家人都脱衣服上床睡觉了，要不你走吧。这借饼的人也找不着别人能借呀，他就不停地敲门，里头门里这朋友啊，让他弄得也睡不成觉，他只好起来了，把饼借给他，把他打发走了。耶稣说你们跟神祷告也是这样，神一直想把好东西赐给你们，但问题就是由于某种原因呢，现在还不能成就，但是你们应该坚持，一直都要求，你不能放弃，只要你们不放弃，神终究都会给你们。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在19世纪， 英国有一位神重用的仆人叫乔治穆勒，这人是非常有信心，特别重视祷告的人。93岁归天家。去世之前呢，马上有一个要接替他的这个教会的牧师就跟他聊天，他说：“您这一辈子求的这些事儿啊，有没有是什么神还没有应允的事儿啊？”穆勒说的：“有，我曾经为两个人祷告，祷告了62年3个月5天0.2个小时，基督一清二楚。”他说：“这两个人毫无悔改的样子。”这个牧师又问了，他说：“您觉得神会救这两个人吗？”穆勒回答：“那肯定会呀。你想神会把他孩子60多年的祷告搁在一边不听吗？”很快穆勒去世了。有一天接替他这个牧师讲道就提到这个事儿了。他刚提到，会众当中就有一位中年女士站起来了，他说：“您讲这两个人呢我都认识，一位是我的舅舅，几天以前得救了，刚刚去世，还有一位在柏林已经蒙恩归主了。”所以这个就是长期祷告的结果。神听祷告，但是呢，神希望我们不要灰心，一直都在祷告，一直都在寻求，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时间。有位牧师说，这个祷告啊，就像是称重量一样，放了一个秤，左边是一个1两的砝码，右边呢，你放名片上去，一片一片，一张一张，把这名片放上去。这名片你刚放上去，这砝码根本就没有反应。你放一张，慢慢的，哎，平衡了。突然有一次，你再放一张，这名片就重下来，倒下来了。但是你能说你最后这张，你这个倒下来了，是因为你最后放这张名片造成的吗？不是，你放了很多名片了。那祷告也是这样，你祷告一次。不成，再祷告一次，再祷告，再祷告，最后一次祷告，说不定神就成就了。所以祷告不能灰心，恒切，要坚持。我们教会能走到今天，是很多很多人祷告的结果。当然我祷告了，实际好多美国的教会啊，卡城的教会啊，甚至我的好多朋友啊，在中国教会的这些都为我们祷告，好多好多人祷告支持我们。所以魔鬼一直也没有打倒这间教会，一直都在慢慢的往前走。当然了，我们人数比较少，事工发展缓慢。什么问题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祷告不够。我们现在的祷告都是主日崇拜之后花15分钟同心祷告一下，这个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明年要改进，明年我们有一些计划。一般教会都是单独拿出一个一天的晚上，大家一块儿祷告，为了各种事情祷告。所以我们要改进，是要祷告的。那么在19世纪的英国，有一位著名的牧师啊，叫查尔斯·斯布珍，这个人讲道大有能力。斯布珍本身也是一个特别重视祷告的人。有一个夏天礼拜天早晨，马上要开始崇拜之前，刚从神学院毕业，有5个人，这5个人来到斯布人的教会，想要听斯布人讲道，都是神学生，马上要当这个传道人的这些人。到教会门口，看见有一个接待员，接待员挺热情，说的：“我看各位呀，都好像是神的仆人，准备要侍奉神的人吧，你们肯定愿意看看我们教会呀，这个发热机，我带大家去看看吧。”这大夏天的要带他们去看发热机，每个人都汗流浃背的，谁有心思要去看发热机呀？但是这个人这么热情，邀请他们去看，也不好意思拒绝呀，就跟着他走。这人把这5位刚毕业的神学生带到了地下室，地下室有一个门，把这门打开了，拉开，这5个人惊呆了，里面黑压压跪了几百基督徒，在那祷告呢。特别祷告，马上要开始主日崇拜，斯布森牧师讲道，求神赐给他能力。后来统计下超过700人祷告呢。这个就是他们教会的发热机。这位接待员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斯布森本人。所以斯布森为什么讲道那么有能力啊？因为有那么多的会众为他祷告。希望我们教会也有发热机， 让我们为神的事工都大发热心，大家都共同的打属灵的仗。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借着使徒保罗的口将你的教导传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祷告的重要性。每个基督徒在属灵战场上跟魔鬼打仗，必须使用祷告这个武器。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紧紧倚靠神，随时祷告，全面祷告，警醒祷告，恒切祷告，从神那里获得大能，坚固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的勇气，打败魔鬼的攻击。主，你给我们一颗愿意牺牲时间奉献精力的心，训练我们跟你祷告，成为被你使用的大能的神国的勇士。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